我说，其实呢，一个女人不能光有胸，最主要要有胸怀。我说是女孩子，我不是说针对我一个人。
那你的胸怀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胸怀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主流的价值观。
在海外时政圈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习近平有一个波霸女朋友，这位女士是艳星出身，有着傲人的三围，并且跟彭丽媛有着极好的关系，这些年一直帮助习家做一些外围的事情。在习家的支持下，这位女士从艳星转型为政协委员，还成为了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这位贵妃的名字叫做彭丹，这个名字啊，很多年轻人估计已经不知道了，不过那些50岁以上的老灯们估计多多少少都看过彭老师的作品，受过他主演的唯美爱情片的洗礼。在那个营养跟不上的年代，彭老师 36F 的巨乳给饥饿的男性们留下了许多遐想。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艳星彭丹的故事，看看他跟习近平到底是什么关系。节目开始前，还是请你点一下关注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着全网最好的会员社区，有着每周一期的会员视频或者直播。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彭丹的艺术人生。前半生的彭丹啊，有着天赐的外形条件和绝佳的运气，可以说是一个命运的宠儿。1974年，彭丹出生于湖南长沙市的一个干部家庭，据说啊，他的母亲担任过长沙电子工业局的局长，外公曾经担任过遵义市的副市长。8岁的时候，彭丹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一次全国海选中被选中，14岁他就第一次出演了电视剧。北舞毕业后啊，彭丹顺利地考进了中央芭蕾舞团，经常随团参加演出。在一次去香港的巡演中，彭丹被美国茱莉亚艺术学院的一位老师发现，继而被推荐到该学校主修电影表演。留学期间，他获得过几次华人举办的选美冠军，并且以此出名。在美国期间啊，彭丹还结识了一位忘年交，就是美国华人领袖陈香梅。这位老太太是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的遗孀，连续好几任共和党总统的顾问，跟国民党的宋美龄和中共的廖承志都很有渊源，是中美台三方的信使。1995年啊，彭丹在李安的电影中出演了一个角色，随后他被香港导演黄百鸣发现，应邀到香港发展，继而拍摄了很多虎狼之作，比如《赌圣二》《邪杀》《极度兽性》《欧记三合会档案》等等。这其中的很多作品都被划分为了三级片，彭丹饰演的也都是身材火辣、穿着暴露、风情万种、极具挑逗的性感女郎，还时不时展现一下她的一字马绝技。虽然没什么演技，但是彭丹还是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波神。
其实本来只是想去拍3个月戏再回美国的，因为香港这个地方也比较现实，来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你票房冠军之后，哇，所有人都拿了支票来跟我签约，哎呀，一下子就十几部电影都再来找我了，都是女主角，都是女一号。
随着香港电影走向没落，彭丹开始向内地发展，并且突然切换到了主旋律赛道。1999年，他主演了第一部国庆献礼片《开着火车上北京》，获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并且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港台演员。从2004年开始，彭丹又陆续出演了历史剧《黄埔军人》、抗战剧《铁道游击队》以及革命电影《张思德》。2005年，彭丹被种植机关推荐为第10届全国青年常委。2010年，彭丹开始整容，面部变得肿胀和僵硬，硅胶气十足。2013年，彭丹又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议论。同一年啊，他自导自演了革命历史电影《南泥湾》，被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为党的18大重点献礼影片。
到现在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我真的是病过无数次，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咳过血，咳嗽咳了大概有30多天吧。
心灵中的伊甸园，它让我们觉得人到那个地方之后会变得很净化、很纯粹，越纯粹的东西越难得，越简单的东西越幸福。
2022年，彭丹创立了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并当选为院长，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在第2年的博鳌论坛上，彭丹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秘密：中国和洪都拉斯的建交 离不开他的贡献。彭丹的职业生涯里有过两次跨度极大的转折，一次是从香港的情色演员转型成大陆的主旋律艺人，从颇具争议的话题演员变身成为身兼青年和政协两种角色的主流社会活动家。第二次是从一个几乎偃旗息鼓的艺人突然变身为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间外交家。这两次跨界难度如此之大，如果你要说他没点后台，那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据彭丹的一位老朋友的说法，至少在回大陆发展之前，彭丹的背后已经站了一位高深莫测的大人物。就连当时的上海滩两大富豪周正义和叶丽培的追求，彭丹也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位大人物到底是谁呢？
头上面有人。
什么人？
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大人物就是习近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庞大的政治支持，彭丹肯定无法完成这种巨大的转型。而且2015年习近平夫妇访美期间，彭丹也在同一时间抵达美国，同步宣传起他的南泥湾来。这部革命电影里据说还有着习仲勋的身影。不过结果很遗憾，习近平并不是彭丹的干爹。这并非我们要为习近平辩护，黄贵妃是存在的，但的确不是彭丹。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一是时间线对不上，在彭丹从香港到内地发展的关键阶段，习近平还在担任福建省长，他本人跟香港没有多少渊源，很难认识当时的香港艳星。就算是认识了，估计彭丹也看不上他。当时的习近平手里根本没有彭丹需要的资源。二是彭丹当选全国青年常委时，习近平还在浙江，正在全力争夺大位，不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去麻烦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的大佬，他也没法帮助彭丹搞定广电总局和中影。三是如果干爹是习近平的话，彭丹应该是在2007到2012年间比较低调，2013年以后比较活跃。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四是彭丹跟习近平对情人的要求完全不匹配。习近平在福建时候的老情人孟雪，以及那位曾经在温州的贵妃，后来一直都比较低调，江湖上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如果彭丹是习近平的女朋友，估计会把习近平名声搞臭，也会把习近平气死的。至于2015年一同访美，纯粹是彭丹故意在蹭习近平的流量。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所以今天呢，有幸跟大家同车一起去欢迎我们伟大的这个英明的我们的习大大，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啊，彭丹是自己飞过去的，参加的是当地几个华人士团的街边欢迎仪式，根本不是习近平的随团成员。如果真是黄贵妃的话，对于彭丹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来说，她会满足于一个省的政协委员吗？至少得是全国的政协委员吧。她会错过建国大业那三部献礼片的出演机会吗？她会安心出演一些不出名的小片子吗？你再去查查南泥湾那点可怜的票房，就会更坚信这一点。如果她真是黄贵妃，那些捧臭脚的早就把票房搞得高高的了，说不定会组织全国的中小学组团去刷票房了。身为黄贵妃的彭丹要比现在牛逼100多倍吧。既然不是习近平，那么到底会是谁呢？让我们再次化身推理侦探，通过彭丹的公开履历来推测一些蛛丝马迹吧。第一，彭丹当选全国青年常委是在2005年，推荐他的是中直机关工委，这个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办、中组部、中纪委、中宣部这些强势部门，是竞争最激烈的界别。之所以在这个界别啊，是因为彭丹多年前的工作单位中央芭蕾舞团属于中直系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界别的青年委员的具体名单。可以看出啊，在这40多个委员中，央视的台柱子就占了1/3，其中还包括康师傅的两位女朋友沈冰和叶迎春，其他的都是一些当时的政治明星，包括当时中办主任王刚的大秘书唐珂，后来当了中联部副部长的郭业洲，后来当了青海省委宣传部长的基迪马加等等。这只是普通委员，要成为常委啊，还要跟这些背景深厚的委员们 PK 仅有的5-6个名额，可谓是神仙打架。要成功晋级，必须取得时任中直机关常务副书记孙小群的全力支持。这个孙小群啊，出身于石油部干部司，后来又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过，还担任过中组部的副部长兼秘书长， 是时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左右手。彭丹背后的这位大人物必须能够搞定这位正部级的孙小群。这一届的青年常委啊，一共只有165位，让我们顺道看一下部分名单。是的，这些后来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当年都是彭丹的同僚。而当年的青年副主席中啊，还有一位彭老师，正宗的国母彭丽媛老师。如果你要问这两位彭老师认不认识，他们的确可能认识。第二，彭丹能在2013年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背后也很玄妙。虽然有一些著名的港台影星后来也纷纷当选各省市的政协委员，但是对于一个艳星来说，要通过统战部门的政审难度其实有点大。政协相当于上议院，是各界名流参政议政的平台，可以说是政府的一个脸面。政协委员一般是当地的名流贤达，有一定成就，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让一个艳星入选当地政协啊，很容易引起各界的议论，让人质疑选拔程序的正当性和参政的严肃性。果不其然，彭丹的事情啊，也引起了全国各界对甘肃政协的质疑。
宁信委员是个行业代表吧，当然不可以否定的就是媒体的关注度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可能就是自觉性更重要一些。
甘肃政协只能发布了一个声明，解释彭丹是来自于致公党中央的推荐，程序完全合法。皮球就这样踢到了致公党一方。当时致公党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叫做蒋作军，蒋主席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副省长和卫生部副部长，后来还担任过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和副主席，是一位搞关系的好手。除此之外，彭丹担任的另外一个职务，中国健康扶贫工程理事会名誉会长，也跟民主党派分不开关系。这个工程虽然抬头很大，其实只是在统战部的指导下，农工党中央下属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从上面这两个头衔来看，彭丹后面的大人物必须能同时搞定致公党和农工党这两个民主党派，也就是说，这位大人物跟中共的统战系统应该有很深的渊源。第三，彭丹近年来活跃的外交系统也值得我们挖掘一下。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但是我想说，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中国。
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虽然只是天师集团下属的一个机构，但是背景也不简单。研究院成立的当天，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了贺电，原外交部副部长、时任博鳌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亲自到场致辞。据说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和外交部长李兆星也到了现场。诡异的是，现在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了两个人到场的消息。不过，出场的这两位却跟李兆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李保东是李兆星的老部下，潘基文是李兆星的老朋友。如果再拓展分析一下研究院的其他顾问，比如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捷克等很多外国领导人，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朋友李兆星。而彭丹帮忙搞定的洪都拉斯也归外交部的美大司负责，这个美大司也是李兆星的根据地。所以说啊，彭丹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民间外交家，主要得益于李兆星老先生的默默支持。而彭丹背后的这位大人物也当然要跟李兆星有足够的交情，这样才能说服这位老先生义无反顾地支持彭女士的转型。
头上面有人，
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
我们再挖掘一下彭丹在大陆的艺术之路。据彭丹自己说，他是受到中影韩三爷的邀请，出演了当年的国庆献礼片，在剧中饰演第一代的火车女司机，后来还获得了中宣部的奖项。这就让我们纳闷了，韩三平是看上彭丹的什么了呢？是他的性感身材和火车司机更匹配，还是他的演技更高明，或者说他在内地有很高的人气？可惜的是啊，这几样彭丹一个都不具备，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韩三平的脑子不正常，还是眼光不行呢？让一个三级片女星来演女劳模。不过如果我们带入一个场景，就很容易理解了。彭丹背后的大人物找到了韩三平，让他关照一下小彭同志。在这位大人物的面子下，韩三平才给彭丹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不过这位大人物跟韩三平应该不是直接的关系，因为彭丹后续跟中影的合作就不多了。2006年他在中影主导的张思德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不再是主流。2009年韩三平邀请全国的明星们出演了著名的建国大业，剧中竟然没有给彭丹安排一个角色，哪怕是客串一下。到了2012年， 彭丹自导自演的南泥湾选择了和中影的老对手华夏发行来合作。也许我们可以这么来猜测，在1999年前后，彭丹的干爹找到了一个韩三平不能拒绝的人给他打招呼，人家也给了面子，后来因为不好再麻烦中间人，跟韩三平的联系也就淡了。不过广电总局和中宣部却很给这位大佬面子，这就是南泥湾被广电总局力捧的原因，也是彭丹能频繁在中宣部获奖的原因。一个艳星要在中宣部获奖，肯定是背后的人实力不凡。第五，在彭丹的星途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推手，那就是凤凰卫视。在彭丹因为政协委员陷入争议时，凤凰卫视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期铿锵三人行，给他提供了辩解的机会。
然后就政协委员，我觉得是对你生你养你的国家的一种回报，因为你必须要，我觉得不光是政协委员要参政议政，是所有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大众都应该参政议政，这样我们的国家不就会更加和谐和团结吗？
在他的电影《南泥湾》上映时，凤凰卫视又安排他上了一次《鲁豫有约》，让他有了推介这部电影的机会。在他出任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后，凤凰卫视又多次在博鳌论坛现场对他进行专访，报道他的民间外交活动。在凤凰卫视主办的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和年度盛典中，彭丹也多次被邀请担任总决赛的评委或者颁奖人。彭丹有现在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凤凰卫视持之以恒的报道，这在其他艺人中是很少见的。凤凰卫视为什么这么厚爱彭丹呢？是因为刘长乐仰慕彭丹吗？凤凰自己就不缺美女，对于一个政治至上的电视台，彭丹背后的关系才是凤凰卫视在乎的东西。第六，在他的众多头衔中，彭丹最重视的还有一个世界华人协会副主席的头衔，他还兼任着这个协会旗下的环球小姐、亚裔小姐和旅游大使大赛的评委会主席。这个顶着大牌子的协会虽然很像骗子单位，但其实是统战部和侨办指导的华人社团，总部设在香港，主席叫做陈万奇，是孙中山的秘书陈璧金的孙子。彭丹能担任这个协会的副主席，估计也是得益于背后大佬的面子。我们来总结一下，彭丹背后的大佬至少能同时搞定中职工委的常务副书记孙小群、致公党常务副主席蒋作军、原外交部长李兆兴，还能够搞定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影集团的韩三平、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影响力能够辐射到香港和中共统战部门。最后我们再梳理一下时间线，这位大人物至少在1999年之前就跟香港产生了深度链接，具备了跟香港娱乐圈打交道的机会，否则不可能认识当时还是艳星的彭丹。彭丹的艺术生命在1999年到2009年之间比较旺盛，2009年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2013年以后基本开始销声匿迹，没有多少像样的作品了。背后大佬的权柄和影响力很可能在1999到2009年之间达到了鼎盛，之后就逐渐走向了衰落。海外很多自媒体传说彭丹的干爹就是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和中组部长的赵乐际，但是这里面有几个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在1999年前后，赵乐际才刚刚当上青海省长，在香港没什么势力，没法跟彭丹建立亲密关系。二是在2012年之前，赵乐际的能量只是局限在青海和陕西两个省，没法影响外交和统战系统，跟孙小群等几个关键人也扯不上关系。等他2012年进入中央以后，彭丹已经快要退出艺术舞台了。三是南泥湾虽然大部分场景都是在陕西省拍摄，但并没有陕西当地公司的投资，陕西省委宣传部也没有任何参与，只有一个小小的延安市委宣传部挂了个名，所以彭丹和陕西官方根本就没有多少联系。我们仔细考证了这个传言的出处，原来是某个博主把赵乐际错记成了甘肃省委书记，以为彭丹的甘肃政协委员是赵乐际给推荐的，其他博主就以讹传讹，造成了这个误会。而且啊，你如果了解赵乐际谨小慎微的为官风格的话，也不会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也会找女朋友，但会找一个低调的女朋友，绝对不会找一个艳星。赵书记啊，你冤枉了，我给你平反了，记得给我写一封感谢信。有位自称认识彭丹的博主说，彭丹的干爹是滕文生，是原来的长沙市委书记把彭丹母女介绍给了滕文生， 滕老爹又把他介绍给了王沪宁几个人。这个滕文生啊，是彭丹的湖南老乡，因此二人具备相识的可能性。事实上，两个人可能的确认识，不过滕文生可能只是彭丹的一个熟人而已。依靠滕文生啊，彭丹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滕文生号称中南海一支笔，1997年开始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02年被王沪宁排挤到了更边缘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主任，2007年退休。因为算是老姜的文字秘书，所以他跟上文提到的那些关键人啊，应该都是认识的。但是滕文生的问题在于，他是保守派遗留给老姜的人马，自从王沪宁崛起以后，他就被老姜边缘化了，影响力衰落得很厉害。他自己的秘书刘刚在黑龙江待了很多年，最后连个副部级都没有解决。所以滕老爷子虽然认识人多，但是跟人没有深交，办事力度也不够。而且他多年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还是个文人，政治手腕不大够，人也走得厉害。如果靠他的庇佑，彭丹估计早就歇菜了。活跃在香港和内地，横跨宣传和统战系统，跟很多女艺人不清不楚，符合这些条件的还有一个著名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庆怀，当年主管港澳和组织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弟弟。作为文化领域的太上皇，曾庆怀曾经控制着中国的大型文化演出和影视行业，还一度活跃在香港和内地之间。
亲爱的，努力吧，亲爱的，你们听吧，我们的相声正在走在大路上。
作为曾庆红的弟弟，他跟中直机关的孙小群肯定很熟悉，中影的韩三平也一直当他是老大，凤凰卫视也肯定会买他的面子，一切都匹配上了，完美。不过如果幕后大佬是曾庆怀的话，也有矛盾的地方。如果是曾庆怀的话，彭丹的资源不会在2009年以后衰落的那么厉害，也不会在建国大业中一个角色也没有，因为曾庆怀自己就是这部电影的总顾问。第二，曾庆红家族在2016年以后就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曾庆怀就是幕后大佬的话，彭丹很难有后来向民间外交家的转型。还有一点啊，曾庆怀在保密工作上一向做得很不好，他跟很多女星，比如宋祖英和梅婷的亲密关系，在圈子内外传得沸沸扬扬，如果他跟彭丹有一腿的话，这种爆炸性的话题肯定瞒不住，江湖上早就传开了。所以说啊，曾庆怀也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现在我们推出终极嫌疑人廖辉。廖辉出生于政治世家，他的爷爷廖仲恺、奶奶何香凝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辉的父亲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开山鼻祖之一，也是中共对台和港澳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廖辉继承了家族衣钵，改开后长期担任国务院侨办主任，1997年到2010年期间长期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是幕后的香港沙皇，2003年和2008年又两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直到2013年退休。廖辉家族在海内外有很多亲戚朋友，比如美国著名的华人政治家陈香梅就是他们家的亲戚，因此他一直是外交和统战领域的决策人之一。曾庆红分管统战和港澳工作时，廖辉和李兆星就是他的两个主要助手。为什么我们说廖辉是最完美的干爹人选呢？这是有着充足的论据支撑的。第一，廖辉跟彭丹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有很多认识的机缘，比如说陈香梅，这位老太太跟廖辉是亲戚，又是彭丹的忘年交。1995年彭丹到香港发展，1997年廖辉开始主管香港业务，陈香梅很可能会让廖辉照顾下自己的小朋友。廖辉在主管香港事务期间非常重视和香港艺人们的交流，经常跟他们打成一片，在一些非公开的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廖辉与成龙、曾志伟等香港明星的合影，廖辉就是他们口中的廖大哥，他有很多机会跟彭丹深入交流。第二，彭丹加入青联的推荐人、中直机关工委的常务书记孙小群，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后来才调回中组部和中直工委。这个新华社香港分社啊，就是如今的香港中联办，正是廖辉的下属机构。孙小群作为曾庆红的大秘，跟廖辉也是一个圈子的哥们儿。而彭丹加入甘肃政协的推荐人、致公党，他们的负责人蒋作军，从2008年开始担任政协的副秘书长， 正好是政协副主席廖辉的下属，而致公党所在的统战领域更是廖家的势力范围，甚至致公党在改开后的恢复也跟廖家有分不开的关系。至于外交部的李兆兴，也是廖辉的老哥们了，香港回归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外交事件，两个人一直在密切配合。凤凰卫视、世界华人协会这两个机构都是归国务院港澳办管，廖辉相当于他们的大老板了。可以说廖辉完美的集齐了彭丹需要的所有人脉，比曾庆怀还要齐全。第三，彭丹需要的广电系统资源廖辉其实也很熟悉。廖辉在任期间和广电总局合作推动了一件大事，在 CEPA 框架下，香港电影被当作国产片进入内地市场，不再受进口片的配额限制。廖辉和香港的文化沙皇曾庆怀也是好哥们儿，他们俩同是太子党的成员，从小一起长大，都是曾庆红的好弟弟，在针对香港的文化统战业务中也实现了很多合作。廖辉很可能让曾庆怀给他的小弟韩三平打了个招呼，让韩三爷照顾下自己的小朋友，韩三平肯定要买这个面子，于是就有了彭丹在大陆的第一部影片，也才有了彭丹向主旋律艺人的转型。至于那个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更是离不开廖辉的支持。这个研究院啊，其实是天师集团下属的机构，每年的运转经费由天师集团的李金元来提供。那么李金元为什么要花费巨资来支持一个燕兴搞研究院呢？他是怎么认识彭丹的呢？这一方面是天师自己的转型要求，由于直销和传销的模糊不清，天师在国内遇到了严格的行业监管和铁拳，因此开始了全方面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在张高丽退休以后，李金元在高层失去了支持，迫切需要找到新的保护伞以及国际政治资源，他费尽心机成为了中国侨商投资联合会的常务副会长，借此打通了与协会荣誉会长廖辉的联系。在廖辉的介绍下，李金元和彭丹决定组建一个研究院，又邀请了廖辉的铁哥们李兆兴来当总顾问。李兆兴不得驳了老哥们的面子，但又担心外界的非议，于是安排自己的老下属博鳌论坛的秘书长李宝东在台前支持他们，自己则躲在背后提供资源。靠着这些老同志的外交资源，彭丹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民间外交家，成为了外交系统官员的白手套。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双方当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是需要一个人来充当白手套，这才送了彭丹一份功劳。第五，廖辉身上还有一个特质非常符合我们的推论。我们知道中共大多数高层官员在男女关系上都非常小心，不是他们不喜欢，而是他们需要保密和安全，婊子要当，牌坊也得立，因为一个绯闻就可能毁掉他们的仕途。李兆兴当年就吃过这个亏，那个越南女人李薇虽然没让他落马，但是让他提前退休，跟国务委员失之交臂。不过祸兮福所倚，由于他的亲家阎维文和彭丽媛的亲密关系，李兆兴反而成了习近平的最高外交顾问，在退休后具备了很强的动员能力，这是他能源源不断的支持研究院的根源所在，也是他小心翼翼躲在背后的原因所在。毕竟啊，一个类传销集团和一个燕兴的组合足够让他再一次站上风口浪尖了。不过跟这些平民出身的官员不同，有一种人啊，天生不在乎这些桃色新闻，那就是太子党们。作为资深太子党，廖辉在这方面更不遑多让，陈云就曾经多次批评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也不见他改正了多少。到了港澳办时期，他更是不分场合讲粗话，黄色段子连篇，看三级片录像，从机关到港中旅行人一大堆，而彭丹也是从那时候就成为了他的最爱。还有一点啊，根据我们之前总结出的一个不成熟的小理论，很多男人会多年一直保持着一致的审美观，这会造成他们几任女朋友都具有相同的特质。远亲王的张兰兰和景甜就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廖先生也是如此，他的正牌太太也是一名芭蕾舞演员，还当过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非常爱折腾。而彭丹女士恰恰也是芭蕾舞演员，有着一样柔软的身段，也非常爱折腾。也许彭丹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说是个老帮菜了，但是在整容之前，对于这个大30岁的大叔，彭丹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姑娘，当然得到了他的万千宠爱。最后两人的时间线也非常吻合，让我们尝试还原一下他们的故事。 1995年，彭丹到香港发展。1997年，廖辉就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成为新的香港沙皇。在陈香梅和很多明星的介绍下，廖辉多次见到了自己经常欣赏的三级片的女主角，两个人很快搞到了一起。当时香港电影已经在走下坡路，在廖辉的指导下，彭丹开始到内地发展。廖辉又找曾庆怀帮忙介绍了韩三平，韩三平给彭丹安排了一部主旋律片的女主角，廖辉又帮忙运作，拿了中宣部的奖。2003年，廖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彭丹在境内也接到了大量角色。2005年，廖辉又找到老哥们孙小群，让他帮忙推荐彭丹成为全国青联常委。2010年，廖辉从港澳办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彭丹的片约也开始明显减少。2012年，廖辉又让老部下蒋作军把彭丹推荐到甘肃做政协委员，并且推动广电总局和甘肃省支持了南泥湾的拍摄。2013年，廖辉从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彭丹也彻底没有了片约，加上整容失败，于是开始退隐。2022年，不甘寂寞的彭丹想做点事情，廖辉介绍传销投资李金元和他一起成立了战略研究院，并且请了李兆星来支持。当然了，彭丹能够上位，除了高人指点和贵人提携，也离不开他自己身上的那些特质。老天给了他一副好身材，还有很高的舞蹈天赋，让他成为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他自己也肯吃苦和努力，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极高的情商，知道去伪装和掩饰自己，知道去说言不由衷的话，知道如何去寻找那些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猎物，并且能够俘获他们。而且啊，他也深得流量之道，会蹭各种热点。比如习近平访美时，他通过外交系统知道了大概的日程，就赶到美国推广南泥湾，制造一种他跟着习近平夫妇一起访美的感觉。老朋友汪文斌到柬埔寨就任大使，他知道了消息也一同飞过去，一同出现在媒体面前，制造一种他送汪文斌上任的印象。在娱乐圈混出来的女人都是人精，都是觉悟后的甄嬛。最后啊，我们要做一个严肃的声明，以上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而且就算廖辉是彭丹的靠山，他们也不一定是你们想象的关系，也许他们只是纯粹的干爹和干女儿的关系呢，也许他们只是一个艺术家和粉丝的故事呢。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先相信了。廖先生和彭女士，这个声明你们还满意吧？不会去起诉我吧？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还有点逻辑，请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